好了，飞碟不忘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今天民国113年2024年4月9日星期二，礼拜二的时间7点钟的时段，长时间呢我都把跟各位健康有关的资讯呢摆在这儿。好，不过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来宾，来我先介绍来宾好了。现在是高雄医学大学呢附设医院的外科的教授，那同时呢也是呢担任顾问医师的沈茂昌沈医师。沈医师欢迎。
你好，各位大家好。
沈茂昌从高雄来。
对，
好，所以你大部分时间都在高雄行医嘛，对不
对？对对对对，都在高雄。
那你也是高雄人吗？
我是凤山人，现在凤山已经高雄已经并在一起了。
对对对，好。那因为沈茂昌呢，沈茂昌出了这本书啊，二胆医官，他在金门的二胆当医官了。那算一下，就是因为沈茂昌，我那时候几年次，一共挖三十六，36年次的，1947年生的。哦，那个时候我帮你推算一下，在外岛在二胆当医官，那你命真的很不好。你那个第一个抽到金马奖，那个时候的金马奖跟现在不一样啊。你现在到金门去玩啊，到二胆去观光啊，当初拜托就是当抽兵签抽到金马奖的，都已经觉得一定是呢祖宗牌位没有安好，何况你是医科还抽到二胆，
对，
那你那时候应该很怨吧？
那个时候其实我很多同学说，那抽签是在台北抽的，
对啊，
我们更不晓得，也没有。我们没有上去抽，人家就说你就抽到这个，就你就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你怀疑你可能被陷害了吗？
我很多同学是这样讲说，他们都被换掉了。那我是不是被那个？我不晓得，我只是通知，就说你到哪里去报到？你到那个高雄寿山去报到啊，我们就去了。那时候很乖的，大家很，人家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那个年代。大家很守法，当兵就是义务嘛。我这边是到前线，不过那时候金马奖是很辛苦，
非常辛苦。
父母亲他们很害怕，
哭啊，我想
哭啊，很多人哭，是很多人在哭。
沈茂昌，我的心肝宝贝儿子，好不容易呢培养当医生了，结果竟然呢到最前线，前线的前线。
那时候还不知道是二胆，但是那时候跟你。那时候只知道是金门部队，不会跟你讲你派你到哪里，
对了
你就是坐船就出去了。
对啊，
出去我们是到那个大金门以后再分发。那我那个师，本来我那个是我在那个，我去查了，我是19师的，要去19师报道。下了船以后，那再下船以后，他们说19师一个月以后就要回台湾了。不需要医官了，你去58师报道。58师很缺医官，所以就把我送过去了。我是很倒霉的，19师就我被抽调出去了。然后那个时候是送到小金门当兵，小金门比大金门辛苦。
当然了，
那小金门当兵还没有关系。忽然间二胆需要人。需要一个外科的。就把我送过去了。那为什么二胆需要？因为二胆发生的事情。二胆很小，
对，
通常是不能去寻卫兵的。卫兵看到人就开枪了。就有一个班长去要损息，结果卫兵看到人就打了一枪，打到肚子。那时候二胆没有医科的。通常是只有士官长，因为只有一个连嘛。
对，
那个士官长也不晓得怎么处理，他打电话报告，上面问他，看起来怎么样？他说好像没有怎么样，打了一枪，还会讲话，还会讲话，大概没有问题。那我等天亮，因为二胆岛那个地方很小嘛，要运输要送人，半夜那个很麻烦。
那是民国几年的事情？
1973年，
就是八二三炮战已经打完了啦，八二三炮战已经打完，
但是单打双不打，那个时候还在打。
对对对，那个时候单打双不打是打到1978年吧，差不多。
对，打到尼克森以后。
对对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还很辛苦。 所以那个士官长不会处理，嗯，结果第二天休克死掉了。
哦，这样。
哎，那不晓那士官长，嗯，因为他没有受医学训练嘛，嗯，他不晓得人休克的时候还是可以讲话的，嗯，然后流血太多死掉了。那死掉以后就觉得，嗯，这个小岛这样子不行，应该有一个正科的，嗯，要不然像这样再发生，那个士官长他不懂嘛，嗯，你不能怪他嘛，嗯。所以这时候决定二胆需要有一个医科的
啊，哦，所以你
那就很倒霉就去了。以前那边没有，就只有士官长而已。
所以沈茂昌是第一个二胆的医官，
不是第一个。嗯，我们那个师，我上任还有，嗯，是我们那个师好像是第一个，嗯，是接那个就派医官去了，嗯。
好，你那个时候才二十几岁嘛，对吧？
对啊，刚大学毕业，26岁。
那你还记得你那个时候的心情吗？不，因为在你的书里面，现在讲起来都很可爱，
对，
都基本上面都，而且沈茂昌，我刚开玩笑讲，虽然他当他是前辈了，是长辈啊，可是我开玩笑讲，就是说他当医生了，啊，太浪费了，就是因为他的才华跟他的兴趣显然并不在手术台上，没有。当然他在手术台上，他自己都已经是资深的外科教授了，所以他当然这方面是非常权威。我是说他的兴趣是多样性的，你看他写文章，他漫画，基本上面当一个很成功的漫画家是没有问题的，对。
说实在的，其实我以前很喜欢漫画，嗯，所以我那时候在实习的时候就开始画漫画，嗯，那些漫画联合报很喜欢，嗯，那个时候联合报是台湾第一大报，
当然影响力很大，
把我的那个所画的你全部给我，不要再给别家了，因为别家一张画给我100块，嗯，他给我400块
啊，真的，
我那个时候的薪水，一个月薪水，
沈茂昌，你那是画一张400块啊，
那个时候一个月薪水1000多块，我当住院师才1000多块，我一天登4篇就1600块，哇，那个很多人写信过来，写到联合报就读者什么，就送过很多信来叫我要不要回，我说回不了那么多信，那时候没有 email 嘛，
对，
要用读邀请，所以那时候画画我是画得很高兴，嗯，因为可以赚钱了，画画很简单嘛，就把在医院的事情就画一画嘛，嗯，那结果联合报全部收了，嗯，登了将近1年，嗯，那登完以后我那时候毕业了要去当兵嘛，嗯，我觉得哎，搞不好我当兵也可以再画一些画来，
对，啊，
来再赚一些钱，结果当兵跟我想的是不太一样，嗯，哦，那个实在是。
所以在二胆的服役的那段时间，嗯，你会觉得很辛苦吗？因为现在，譬如说最近大家都注意到嘛，最近金门啊、厦门这边现在很不平静嘛，嗯，那大家又开始在紧张。可是你要知道，就是说现在90后的年轻世代啊，嗯，对于当初金厦水域有多危险是没有概念的，
完全没有概念。
那沈茂昌在服役的那段时间，严格讲啊，就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了。嗯，823炮战啊，从不要说那1949年古宁头啊，823炮战最危险的那个时候是已经过了，可是气氛还是很紧张的。那个水鬼摸哨啦，然后这个就说呢，岸边呢要一定要有口令传达，不然就开枪啦。那对岸的人绝对不能够靠岸啦，靠岸就会如何？这种的事情经常都发生。
对，
你在二胆待了多久？
待了半年。
嗯，
从1月1号到7月退伍。嗯，6个多月。6个多月，对。
那这6个多月。都在二胆，都没有机会
离开，
都没有机会离开。
二胆有一个很特别的，嗯，因为对外没有交通，所以那边的兵，都是要2年，就是1年以内不能要退伍的，因为退伍会麻烦，移往会麻烦，
对，
所以特别挑的都是一些你不会在这段期间退，而且二胆还有一个规定，不能去太久。
为什么？ 啊，这样子啊、哦，
对，会有脑筋会有问题、哦，我自己也发现会有问题。
为什么？就紧张吗？
你在一个岛，嗯，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新闻，你整天起床看太阳，嗯，然后太阳下山你睡觉，你那个脑筋会有问题，你什么都没有接触过，懂不懂？
那不能够自己带书啊什么，自己看看书可以吧？
那没有电啊，你怎么看书？
哦，就是你说天黑之后就什么都没有，所以在那个时候的二胆连电都没有，连水
电
都没
没有、
啊，
水只有那个港口一个水井，
嗯，很难很难想象啊，
咸咸的，
对
啊，那个水如果在缺水期，那你就惨了，嗯，整个岛就用那个井而已，嗯，那个还是郑成功慢慢从那边经过，用一把宝剑把它插了。嗯嗯、那蒋经国总统以前去的时候，就一定要去看那个井。嗯，那水如果枯水期、嗯，那就很惨。嗯，那大家所以很多人没不用刷牙，什么洗衣服，那个没有洗澡，那个都是不太可能的。嗯，一个单位大概六七个人，两桶水、嗯、一天，你要怎么用？一定要煮饭啊。哇，你还能洗脸吗？你还洗澡吗？所以很少人在洗澡啊。
那我就很佩服你，那这种的环境里面，
那没办法啊，你能怎么样？你就在那边了，你能怎么样？
不是，如果说你只是一个当大兵的职业军人，或者是阿兵哥派到那个地方，可能也就认了。那反正你运气不好，就兵签分发。可是你是学医的，你是医官那种毒鱼啊，哎，拜托得医生得你伟，别当医生的，念医科的那个，我想骄傲感是一定有的啦。那这种当你成为呢，你同一届的医科生里面命最不好的一个，派到最前，那已经是医官所能够派的最前线了。
最前线，对
对啊，
对。没有再有地方、哎、可以没有再比我更烂的地方呢。
那不错，那在我们现场的沈茂昌呢，你今天听到他讲话，他很开心在跟你讲他以前的事儿。那最重要是他整颗好好的鬼长厚厚，现在呢走回来了之后呢，仍然很开心的过他日行医。然后写书，那偶尔呢也还画画，他的漫画写文章。好吧，这本书呢，极地战岛医官日志，极地啊，就是我刚刚讲，就是你当你知道呢，大金门小金门，小金门对许多人来讲已经够前线，已经够小，然后大金门小金门前面还有大胆跟二胆，
对，
那大胆已经够小了，还有二胆，那你知道最近在讨论金门的事情，大家稍微把金门的附近，台湾现在呢在控制的几个岛屿，连大金小金加起来总共12个。你在讲到像北定岛那个非常小，那还是在靠近料罗湾的这一侧，可是对于大胆二胆来讲，那个睁开眼睛就看到对岸了。
中华民国领土的最西点就是二胆岛，
对，
在过去就没有了，
对，
所以发生事情，很多兵，我们兵逃到大陆也是从二胆跑出去的、或是大陆跑过来，就因为那边最近嘛，所以我们是最西的，在过去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是最西的领土，所以是在边缘，所以你说大金门、还有一个小金门，
对，
在前面还有一个大胆，
对，
大胆在前面的，
还有二胆，对，
所以已经在过去没有了，
派到二胆当医官了。我要是沈茂昌沈医师，我那个时候一定整天哦，不要说怨天尤人，我一定会觉得我上辈子是做了什么事，怎么会在这时候被派到这种地方来。好，不过呢，你回头在沈茂昌倒不是现在才嘻嘻哈哈在看这些事情，你在看他回忆他自己当兵的记忆的时候，我倒觉得这个人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苦中作乐，就他很能够在那种环境里面苦中作乐，所以待了半年之后呢，整个好好的回来，而且 看起来脑袋呢没有出什么问题，好，所以呢待会儿呢我们就继续呢跟在我们现场的呢沈茂昌医师聊。好，那这本书呢《极地战岛医官日志》，可以让大家呢去回顾一下今天的金夏水域的紧张。大家会觉得奇怪，那有什么好紧张的？那是年轻世代记忆，可是对沈茂昌的世代，或者对某些方面我的世代来讲，那个记忆是我们成长记忆当中的一部分。只是我们都在台湾，所以没有机会亲临感受。沈茂昌并不是，沈茂昌是在那个地方待了半年，而且当医官。广告回头之后，来继续跟今天到我们现场的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外科教授啊，现在也是顾问医师的沈茂昌沈医师聊。好，飞碟不枉飞碟早餐，我就叫唐江龙。好，那在我们现场的呢是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外科教授啊，那现在也是顾问医师啊，沈茂昌沈医师。这本书呢，二胆医官，就是在二胆金门前线的二胆担任医官。那极地战岛的医官日志啊，这是呢沈茂昌医师啊他本身的当兵记忆，而且他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呢，他用很多的这种的漫画的笔触呢，把他用漫画呢记录自己的人生呢、啊，我觉得这个是我很羡慕的事。我一直很希望我自己有像你这样的天分，就抓一支笔就随便画，哎，画完了之后也有点收藏的价值，然后可以把自己的记忆浓缩在一个 picture 里面，这个是很棒。可是那个真的是要有天分。好，那在我们现场的呢，沈茂昌医师呢，其实我在2年前的时候访问过他女儿呢，现在呢也是在高一嘛，对，
高一，对，
也在高一当医师。2年前因为那时候有疫情哈，所以我和他女儿访问的时候，他女儿是呢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儿童牙科的主治医师沈明轩。2年前呢，因为他出了本书，那陪伴从宝宝的第一颗牙开始，就是在教大家如何做孩子的这个乳牙到恒牙的这个保健跟照顾。好，那个时候呢访问沈明轩，我访问沈明轩呢，跟沈茂昌的呢，如果你不讲，我也连不起来。好，不过，那你念书，你念高一，然后你的漫画的天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漫画其实小时候我们以前都看那个什么漫画大王啊，叶永甲的那个。
对，
诸葛四郎呢？
刘心清啊，叶红甲。
刘心清，对
对，
大神伯、嗯，
对对对，
牛伯伯，
对啊，
牛哥，李惠门，惠门的牛。
我访问过刘心清啊，他就坐在你这边，对啊，嗯，
那个时候是喜欢画画，就随便画，嗯，但是真的开始在画故事，嗯，是我大学的时候，嗯，因为大学的时候，忽然间到医院去实习，嗯、去看病人，哎、嗯，觉得很好玩。很多病人每一科都很好啊，我是觉得我读书的时候到临床，我觉得临床很有趣，所以我就碰到很多病人，我就把那个故事画下来。那时候你没有照相机，没有什么随便照相也不可以。那到二丹岛这个当兵也是，我很多事情你不能，那时候没有照相机，那什么手机随便画，那只有辅导长才有照相机啊，所以很多事情你就用画把它记录起来，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那从大学开始，那时候就开始画漫画，哎，大家看了我的漫画都觉得很好玩，所以就写信跟我说，哎，不错不错不错，那刚好有联合报，我在争，那时候其实台湾时报，他是医生的，要成立一个报纸，他找我画画，我准备了很多画，画完了放在我的桌上。结果联合报记者看到，哎，你这个画很好，你要给那个，哎，不要给人家给我们联合报，就把它全部拿去了。
Okay.
所以说就从联合报就开始了。所以大家喜欢我用漫画来描述故事。所以二胆这个里面，我觉得很多事情，因为那时候没有办法照相，但是我用漫画把它记起来。这个是没有不可能，你不可能什么831那边，你那个，那我可以记起来，我可以把当时的情况画起来。
二胆有831吗？
二胆岛很小，
对啊，
没有831，
他是派过去的，
但是这个兵没有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会发生问题。 被枪有那时候发生的枪奸了、
啊。对啊，嗯，
枪奸嘛，枪奸小兵嘛，嗯，老啊，枪奸那个事情你要怎么办？嗯，所以最后没有办法，就从大胆，嗯，每一个月，嗯，送一次过来，嗯，送一到两人，嗯，用那个乘风快艇送过来，嗯，然后送完把解决完又马上又回去，嗯，他不能在我们那边过夜，嗯。从早上八点过来，下午四点前天黑前一定要走，因为在那时候阵地要封闭、嗯。嗯，那到最后我有写日记，我有把它记录起来。到最后越来越需要，有时候一个月来两次。嗯，那个不来解决是不可以了。嗯，所以那个是那个八三亚是我管的。
当然啦、啊，你是当医官的、啊，
医官管那个对心病管什么那些
清洁卫生卫生啊，
医乐方面也是我管的。所以整个事情是我管的，所以我在那边管那个东西。嗯，管了、啊，比如说女人来啊，嗯，跟他们烧热水啊，什么、嗯、什么整理房间啊，什么都是我的兵在管的、嗯。我有五个兵嘛，嗯，卫生兵，嗯，就打仗要打仗的时候要救病人的。嗯，
好，那你在二胆，在二胆那边待了，你说半年嘛，对不对？
对，
到你退伍。
到我退伍，我一直当到退伍。
那半年有发生过什么不太，就是不太正常的事情？
嗯，你指的哪一方面？
就是那个地方毕竟在很前线嘛，
对，
最前线。哦，有发生过什么你记忆深刻的事？
哦，那个时候我们刚去的时候，马上就发生一件事情。嗯，大家都很紧张。嗯，那时候当兵不是现在，我医官我也要上前线的。
当然，
我有卡宾枪，也有手枪啊。
啊，真的、哦。
我会。那、刚去的时候，每天都在整理那个，因为大家不在一起嘛。嗯。他分成22个单位，每个单位六七个人。嗯。你就守这个碉堡。嗯。我们卫生单位也是一个碉堡。嗯。然后。有一天半夜，嗯，听到电话，指挥部来电话、说共匪、我们叫那时候叫共匪，
对，
有船，渐渐靠近二胆，很快就要登陆了，要打仗了，那时候、啊、那时候登陆就是打仗嘛，
很紧张，
就来了，哇，大家惊死啊，我要死啊，我以前。
天哪，真是！
我只是到那个成功岭两个月，
什么
什么练练那个什么左转右转那个，那里忽然间叫我拿枪去上，医官也要上的，他们没有分那个。
当然，
我吓死了。所以我们那天晚上大家都很紧张，拿枪，砰砰都真枪实弹就上膛了。那时候快过年了，结果。那个守在更前面一点的海滩、那边船靠，他这船靠岸，那些就开始打起来了。机关枪砰砰砰砰砰砰就打了，
啊、真的、
哦、都打了。都上岸了，船都已经上岸，你不打不行了。当然暗暝蒙山你要看不、那打完以后，他们也没有什么回答。所以等到天亮。那时候没有天亮，因为没有灯光，什么都没有。等到天亮的时候，然后带一群狗。我们那在二胆做什么事情，狗都要在前面。看到有两艘船，有船上岸了嘛。但是只是一个小船而已。那也不晓得为什么，那就带狗下去。狗知道前面有没有人嘛？没有人，那狗下去，我们再跟在狗的后面。因为那个都是地雷嘛，要在狗的后面，要不然会踩到地雷。来发现，船上没有人，但是里面有很多东西。有那个火箭啊，还有什么干嘛上面很多，原来他们过年的送东西要给你吃。
哇，这样啊，哇，真的是、
那个船的中间还有一捆水仙花。
那不错啊，对不对？就是来
整笑，要整笑哎。
对、
啊，那个就是水鬼送过来的。他水鬼慢慢推到了上，他们回去了。那我们就打了打。第二天，当然还送了很多
宣传
很多杂志、哦、杂志
宣传品宣传。
我就负责把那些杂志分类。嗯，折干的你一关、嗯嗯、我很喜欢，我看在那边看了很多书。 嗯我才知道尼克森访问大陆。嗯，因为我们那边没有报纸嘛，我们那边收音机也不可以嘛。
OK，
你知道当兵收音机是
危险品，
违禁品，所以你什么都没有啊，整天空空，
对，
脑袋空空，忽然间看到很多，哦，尼克森、毛泽东很多，哇，我在看了好几天，很高兴，那个任务我最喜欢的任务，我在那边唯一看到的东西啊。
哇，原来沈茂昌知道你那个时候访问大陆是从大陆那边的报道知道的。好，当然他反映的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前线的管理啊，他都还是在一个军事管制的状态，县长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了，反正那都是呢，就是军管区的司令在统管一切，所有有进出的人啊、物资啊都受到很严格的管制。一般人呢，顶多只是对大金门会有点印象，你要去小金的机会呢，都很少，何况是到大胆跟二胆。大胆二胆平常有居民吗？没有吗？对不对？
有，二胆是完全没有居民。嗯，二胆是一个加强连。嗯，因为才0.2平方公里，0.2平方公里，0.2很小。嗯，没有。那加强连有200多人，200多人，狗有200多只
啊，这么多，
那边狗很重要。嗯，你出去小便，晚上出去小便什么都要狗。嗯，那边没有口令的。嗯，大家以前我们在当兵口令。嗯，
对，
二胆没有口令。嗯，因为那是最前线，不需要口令。嗯，你看到人就开枪，我们随身都有枪的。嗯，子弹也不是临时发的，随身都配枪配子弹的。嗯，所以二胆没有，所以也没有人敢出去巡视。嗯，啊，单位，所以你就讲的对，那个是全部都是军管的。嗯，军人是最大的。嗯，所以那边没有什么居民，所以吃东西那个都是很麻烦，吃东西也很麻烦。嗯，为什么麻烦？你知道吗？二胆岛这个打起来是没有救援的，
对，
没有救援就是每一个单位都要给你6个月的食粮。嗯，啊，不冰箱啊，
罐头啊，
啊，那些米就会长虫啊，
草铺啊，
长虫，
对，
所以等于那个假米糖啊、哦、你不能吃新的啊，嗯，你要先吃旧的啊，嗯，啊，三餐假罐头啊，嗯，啊、哦、早上有水果罐头啊，牛肉罐头啊、嗯，花生罐头、啊、
偶尔吃还蛮好吃的，但天天吃那真的受不了。
天天吃搞不了罐头，龟头卡不能买呀。
对啊，嗯、
那个每天三餐那都用罐头，一个肉汤、肉的插菜啊。我那边没有菜，嗯，那边百草不生了、啊嗯，老鼠很多，嗯，那边老鼠很多，嗯，所以军中有抓老鼠比赛嘛，第一名是大胆。第二名是二胆、嗯因为大胆是我们的四倍大、哦、所以老鼠比我们都四倍、
哦、OK 好，在我们现场的呢，沈茂昌医师，当然你现在听沈茂昌在讲这下当兵的回忆的时候呢，觉得每件事情好像嘻嘻哈哈轻轻松松的，不过因为我年纪虽然小你一点，不过你讲的东西我大概通通懂，因为我父亲是军人嘛，那823的时候他们都还在金门，所以对金门前线的那个情况是了解的，就是你像823的时候爸爸他们都认为他们是回不来的，他们都认为他们就在那边，所以去的时候不打招呼，然后去的时候呢也没有任何的信件回来，等到再见面的时候那已经是823过了之后非常久了。好，这些呢都是在那个时代的记忆。不过呢沈茂昌是很特别的，因为他是医生啊，他是医科生啊，就是你要知道他到现在为止沈茂昌整个人呢身心健全，我觉得就不太容易我要是他我一定怨呐，就是你知道所有的医科生哪一个不是想尽办法要逃兵，我这样讲会不会对你们很不尊敬，可是很多念医科的想办法用各种方式逃避兵役啊，所以医科生免服役的比例特别高啊， 但是沈茂昌就没有这样做，他既是外科医师，结果还派到最前线去，太不公平了。来进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跟沈茂昌聊。好，飞碟魔网飞碟早餐，我是陈家龙。来，今天星期二的时间，那在我现场呢是一位名医，那高雄医学大学呢附设医院的外科教授啊，他不止在临床上面有很丰富的经验了，而且呢在学校里面，在高一里面呢都已经是当老师的哈，所以自己桃李满天下。好，那沈茂昌呢，沈医师呢，其实呢在他年轻的时候，刚讲那个故事，我现在对任何的医科生来讲呢，任何的医科生如果是沈茂昌，大概都不可能像沈茂昌的用这么乐观的方式，用比较轻松的漫画的笔触去记录自己的人生，特别是明明自己的命运呢就很带赛，就是那种没有人要去的地方呢，沈茂昌都去，还到了最前线的前线。我说在那个时候呢，派到金门的父母亲大概都会哭。那自己抽签，如果抽到金马奖，那也一定哭。第二个呢，他倒不止安不安全，而是你去了之后呢，通信各方面都很不方便，
对，
要回来一趟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所以你基本上去抽到你就知道，哇，那有很长一段时间很难正常联络。那沈茂昌不只是呢金门，不只是大金小金，他还派到了大胆二胆，已经是小到不能够再小的住房单位了。好，那在那个地方，从高雄医学大学毕业了之后呢，然后呢在二胆呢担任了医官，所以呢他在当时呢把他自己呢用漫画的笔触用文字呢写下了二胆医官极地战岛医官日志。好，那作者是沈茂昌医师，那出版社呢是元水文化，但我现在拿到的这本呢已经是再版了哈。好，以你现在的年纪呢去回顾那一段了，当然回顾起来轻轻松松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说你在那地方待了半年对沈茂昌这个人发生了什么影响？
那个因为我是学医的，我知道一个人在那个 isolation
孤立的
时候你会发生很多问题，
封闭的
因为其实这个程度的问题，二胆在大金门，我当医官，我就处理过很多自杀的，
真的，
因为大家心情很不好，拍到二胆，拍到小金门就已经心情不好，我就看到很多自杀的，或是没送他的牙签就打起来的，就死了很多人，
很多吗？
对，我就处理过很多，有一个那什么雷霆演习，那些一次就死掉三个人、很多，还有没送嘛，你小便我就给他打死了，当时他们又报说啊，不小心了什么，不能写说胃病所以这个事情大家心情很苦闷，我大概我因为我学友知道我到二胆也是，我去接的时候我就先看那些人真的都查了不太有反应，那个动作都很奇怪，
好可怕，
我觉得很可怕，所以我一直说我一定要小心不要变成那个样子，但也慢慢也会变成那个样子。因为我为什么我退伍那一天从高雄港下船，然后回到要到他们要把我们送到火车站，因为经过红绿灯，我看到红绿灯我就要想很久，红灯绿灯红绿灯这个我就这是我很深深的体会到我的那个脑筋也有点怪怪的，你六个月你没有什么，没有水，没有电，没有什么，没有文书，没有消息，你也推啊，所以反应会变得很慢，你才晓得哎呀我已经一年没有看过红绿灯了，所以那个反应会很差，想东西会很慢，这个是很可怕，所以大家心情不好，所以我也被人家拿枪要把我干掉嘛，我们的士官长要把我干掉嘛，这里面，那因为那时候大家心情很不好，换了三笔送请的压开的钱啊，那个跟那个西部掏枪一样嘛，你一不小心人家把你干掉了，你怎么样就死掉了，这很可，所以 非常小心，非常小心，非常小心，
嗯，
不能有任何的差错，
嗯，
因为我处理过很多这个病人嘛，我也送过这样的病人去大金门嘛，
嗯，
那送那个病人也立马上去，立马惊死啊，嗯，对不对啊？部队那叫你送你就送啊，
嗯。
你能抗命吗？不可以吗？就我叫你送就送了，
嗯，
那我送到半路都是病人都死掉了嘛，那自杀了，他用汽油焚烧自己自杀了嘛，
嗯，
太多了，我看太多了，所以我说当兵这一年要好好过，
嗯，
不要有任何意外。我你刚刚讲到通讯的问题，
嗯，
我家人不晓得我在哪里当兵了，
对啊，那个时候那个到
那只能讲几几号，
嗯，
邮政什么什么几号，
对对 对, 对，嗯。
哦，我不能，我不能跟他讲我在二等，
嗯，
那个信会寄不出去。
当然是啊，你的信都会被检查，
检查很厉害，
嗯，
我们的检查都很厉害，
嗯，
所以到最后就写明信片嘛，
嗯，
就不要检查嘛，
嗯，
我说要不然就不要写嘛，啊，你写没有用啊，寄不出去，我说我要，嗯，你连哪一天退伍你都不能想，
嗯，嗯，
哎，他也不告诉你啊，你在那边等船，
嗯。
早上对吧？哎，可以走了，就走了。
真的哦，
以前当兵就这样子啊，不是跟你讲哦，你归位归去，你当听哦，没有，没有，没有。所以，我几天要回去，我们家也不晓得，我慢了几天，他们也不晓得我到哪里去了。
嗯，
我到回家再跟他讲我在二丹岛，他们也不晓得二丹岛什么，没有听过。
对了，我看到你回来了，当然就像捡到一样啊，当时很高兴，我。那我听你讲的时候，我当然我小你个十来岁啊，我想想我当兵的时候，对啊，我们同梯的都抱怨说啊，当兵很辛苦啊，可是跟你比，真的就不算什么。对不对？第一个我当兵都在本岛，对不对？然后虽然也下野战部队也操练过，然后也常行军过，可是跟你比，那真的是不算什么。要体会到那种的真的高度的军事紧张下面那种所谓的战地政务。的最前线，你的一切的讯息都是被封闭的，被封锁的，所有能够到你眼前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你自己选择的，你没有现代的所有的通讯，甚至于你以为你可以写个信啊等等都没有，网络那些更不用讲，那个时候呢都没有的事情，在那种的环境当中比坐牢可能更痛苦。
其实我觉得那里跟坐牢也差不多，
嗯，
那0.2平方公里，
对，
是一个岛的面积，
嗯，
但是真的活动范围更小，
嗯，
因为四面是地雷嘛，
嗯，
所以没有
可怕，
没有几个地方，嗯，没有多少范围可以走，
嗯，
你又不能请假，
嗯，
那我们当年当兵，我们有医师考试嘛，
嗯，
考执照一年可以考两次，在台湾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考，
嗯。
那在大金门小镇有时候还可以让你请假一次，
嗯，
二等是什么假都不能请，二等没有假，
嗯，
只有你父亲或是母亲死掉，
嗯，
才能请假，
嗯，
连我们那边连有一个小兵呢，
嗯，
女儿死掉都不能请假，不准，只有父亲或是母亲死掉才能会请假，所以你在那边是完全是isolation，而且压力紧张，因为那时候当兵资讯不是很清楚，上面说共匪马上打过来，
嗯，
都打过来，
嗯，
你也不晓得真的还假的，嗯哦啊，因为我们离厦门很近嘛，
嗯，
我们有好几次我讲的是刚讲的第一次，还有另外一次，我有一天晚上，
嗯，
忽然间厦门的渔船一大堆就围在二丹岛前面，
嗯，
忽然间把他的全部排好以后，灯光全部打亮，
嗯，
哇！二等长指挥官都吓死啊！那备战备战，哦，又来了，要怎么样？当然是到最后没有事，
嗯，
但你嘛吓死啊！你怎么知道那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是刻意来做
呢？所有的船都上来了嘛，
嗯，
就很靠得很近，
嗯，
啊，本来就很近嘛，
嗯，
因为我们那边才两三千公尺而已嘛，随，嗯，便船就靠，该拜拜，等那个怕亏就吓死啊！对，所以在那个压力之下，
嗯。
啊，又没有什么娱乐，要八三幺一年一个月来一两次，
嗯，
啊，要冲啥？
嗯，
你也别当冲啊，别当听，都不可以。
所以你的医师的执照的考试是回到台湾之后考的。
所以我很可怜啊，我同学，那个，比如说我 今年来看拿到一个行医五十周年纪念、就少掉了名字，我找不到我名字、我说奇怪他们怎么漏了、我才想到、因为我慢了一年，所以我明年才会有名单才会出现，因为我那一年没有执照、所以回来台湾、就没头路，你就不当你我们高，我想要回到高一是我母校嘛、医学中心嘛，那、你没有执照就不要讲了，
好惨哦！
考完了再来哦，所以那一年就是
好惨，回来还要再花个半年就去考试。
你到二丹岛、对职业军人来讲，他们要争取的，因为他们到那边可以升
一级战功，
因为是前线，那、对我们来讲是很惨的。我要请假回去考试，你也说不行，除非你爸爸妈妈死掉了，所以这个是对，是很幸运。我们那边如果能看书了啊。如果有电，我能看书，时间就好过。
对，
又
没有
电，
那個、对，
要点蜡烛，你看书要点蜡烛，那你
对，
在这个点蜡烛，你的眼睛受不了嘛？啊，白天呢？白天太阳很大、
不管怎么讲，今天你看到沈茂昌的时候呢，这个人身心健康，整颗好的，这个呢就很不容易。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人生。很特别的经历了、非常非常特别 的经历，这样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那我认为这个经历对于沈茂昌，他不管是写这本的图文书，或者是我认为他一生当中都会受到这段的经验呢非常深刻的影响。如果曾经在那地方在那个环境里面待过半年，都能够存活下来，之后碰到的任何的问题，我认为都难不倒你。这个大概是人生经验很特别的一部分。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来跟大家呢再推荐这本书呢叫做二胆医官，在金门前线的二胆担任医官的沈茂昌医师，讲的是他年轻时候呢在这地方非常艰困的环境当中当医官的故事，极地战岛的医官日志。书呢是远水文化出版。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跟我们分享的这段故事的沈茂昌医师，感谢
感谢谢谢。就爱点你 UFO